《易经》用八卦判定吉凶，所以伏羲被称为圣人。《尚书》用九畴论述善恶，所以大禹被称为明君。《春秋》用灾祸祥瑞验证正事，所以孔子留下了法则。天道用星象显示兴衰，所以甘德、时身能够预知未来。因此，祥瑞的征兆可以谈论，妖邪的占卜用来验证。神是阴阳不可测的，天是希望人向善的，如同影子和回声，途径不同而归宿相同。汉代有浮生、董仲舒、金房、刘向这些人，能谈论灾异，翻阅六经，有值得观看的内容。刘向说，君王之道得当，则和气相应，祥瑞发生；君王之道违背，则乖戾之气相应，灾祸发生。天有七曜，地有五行，五事有过失，则天地显示异常，何况日月星辰，何况水火金木土。项梁武帝降身于寺庙，齐文宣帝在市井游玩，陈朝蒋山鸟叫奈何，北周杨武于群聚集空中争斗，隋朝却筑巢于地障，大火烧毁宫门，这哪里只是天道，也是人妖，祥瑞和灾祸显现，哪里会不到来。也有忽略正教，张罗酒食，崇信巫使，加重过失惩罚的。从前楚怀王侍奉神灵而秦兵更加进逼，长虹崇尚鬼怪而诸侯不来。性是生来安静的，欲是心驱使的，放置情感于所往，引类同归。麻雀在空城边哺育，雉鸡飞在顶耳上，长短的制度既然由人决定，前岁和崇山同车共辙，必定有神道，形成以符。一方认为是灾祸，一方认为是吉兆，所以说德行胜过不祥，义理压制不善，因此圣王常常依靠德义消除灾祸。洪范五行传说，木对应东方，代表威仪容貌。古代圣王垂视法则，天子庄严肃穆，诸侯威仪显赫。登车有銮铃节奏，下车有佩玉法度，田猎有三驱制度，饮食有享献礼仪，没有大事不出境。这是容貌动作合于节度，用来顺应木气。如果人君违背时令，失去威仪，田猎奔驰，不回宫室，饮食沉湎，不顾礼制，放纵自虽，出入无度，多征徭役夺人民食，增加赋税夺人民财，则木不能驱之。北齐后主武平五年，邺城东边青铜树有人形状。金房一传说，君王德性衰微，下属将起事，则有树木长成人形。当时后主懈怠国政，沉溺酒色，威仪不整，奔驰无度，大肆征发徭役，大修宫室，两年后亡国。这是木不驱直的效果。武平七年，宫中有树，粗属为半夜无故自己拔起。北齐以木德称王，无故自拔是亡国的征兆。同年北齐灭亡。开皇八年四月，幽州有人家把白杨木悬挂灶上，过了十多年，忽然长出三条枝条，都长三尺多，非常鲜茂。仁寿二年春，周至有人用杨木做屋梁，长出三条枝条，长二尺。金房一传说，飞后专权，树木倒下又重新立起，断枯又复生，这是独孤皇后专横放纵的应验。仁寿元年十月，兰州杨树上长出松树，高三尺，六节十二枝。宋志说，松树不改变枝叶，杨树是脆弱之木，这表示永久的事业将陷入危亡之地。当时隋文帝被谗言迷惑，幽禁废黜太子，改立晋王为皇太子。上天告诫说，皇太子不能胜任，永久的事业将导致危亡。文帝不醒悟，等到文帝去世，太子即位，就是炀帝，最终导致亡国。仁寿四年八月，河间柳树无故枯萎落叶，随后又开花长叶。金房一飞后说，树木再次繁荣，国家有大丧。这年文帝驾崩。洪范五行传说，金对应西方，万物已经成就，是杀气的开始。古代王者兴师动众，建立旗鼓，以诛杀残贼，禁止暴虐，安定天下，杀伐必须合乎义理，以顺应精气。如果人君喜欢侵犯欺凌，好战，贪图诚意贿赂，轻视百姓生命，人人不安，内外骚动，则金不服从变革。陈真明两年五月， 东野铸铁，有红色物体，大如斗，从天上坠落到熔铸处，发出隆隆声响，铁飞溅破屋四散，烧了人家。当时后主陈叔宝虽然与隋朝结好，但派兵渡江偷袭城镇，将士疲惫，府库空竭。东野是陈朝铸造兵器的地方，铁飞为变是今不服从变革的应验。上天告诫说，陈国小而兵弱，应当以和好稳固，不要铸造兵器而滥用武力，伤害百姓。后主不醒悟，又派伪将陈纪、任蛮奴、萧摩诃多次侵犯江北，百姓不能承受劳役。等到隋军渡江，二将投降，最终灭亡。洪范五行传说，火对应南方，阳光为光明，人君面向南方，大概是取这个象。古代圣帝冥王背靠屏风整理衣袖，面南而听断天下，招揽海内英雄俊杰，聚集在朝廷，以增加聪明，排斥邪恶虚伪的臣子，弃之于野外，以疏通庸塞，以顺应火气。不明智的君主被谗言迷惑，黑白混杂，相互是非，众邪并进，人君疑惑，废弃法律，离间骨肉，杀害太子，驱逐功臣，以庶子代替嫡子，则火失去本性。梁天监元年五月，有盗贼进入南北掖门，烧了神武门总章官。当时梁武帝刚即位，火烧官阙是非常不祥的征兆。随后太子去世，皇孙不得立。到武帝晚年，被朱毅的话迷惑，果然有侯景之乱，宫室多被焚烧。这是上天预先显示的告诫。普通两年五月，完颜殿火灾，延烧后宫三千多间。中大通元年，朱雀行华表遭灾。第二年，同泰寺火灾。大同三年，朱雀门火灾。水灾与火灾交替。当时武帝崇尚佛道，宗庙祭祀用的牲口都用面代替，又放弃万乘之众，多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，命令王公以下赎他。起初假装不允许，后来默许，才回宫。上天告诫说，梁武帝作为国主，不遵先王之法，而沉溺佛道，浪费很多，将使其社稷不能享受祭祀。上天多次显示变异，而武帝不醒悟，后来终于亡国。到江陵败亡，全城人沦为贱奴，就是舍身为奴的应验。陈永定三年，众云殿火灾。东魏天平二年十一月，昌河门火灾。当时齐神武帝高欢为宰相，大野拔斩杀樊子胡，代周来降，神武听谗言杀了他。司空元辉被免职，这是驱逐功臣大臣的惩罚。武定五年八月，广宗郡火灾，烧了几千家。北齐后主天统三年，九龙殿火灾，延烧西廊。天统四年，朝阳、宣光、姚华三殿火灾，延烧龙州。当时谗言被任用，正直之士道消，祖孝只作歌谣，胡律明月被诛杀而死。谗夫得势，邪圣正的应验。金房易传说，君主不思考道义，其妖孽是火烧宫殿。开皇十四年，准备祭祀泰山，令使者送石像到神庙处，未到数里，野火突然燃起，烧碎石像如小块。当时隋文帝颇信谗言，猜忌骨肉，滕王杨赞失意而死，创业功臣多被灭族，所以上天显示变异，而文帝不醒悟，后来太子杨勇竟被废黜杀害。大业十二年，显阳门火灾，旧名广阳，是隋炀帝的姓名。国门崇高显耀，是号令发出的地方。当时炀帝不遵法度，交奢荒贷，培运于世机之类，阿谀顺旨，掩蔽聪明，宇文述阴谗邪险境，中谏者全被杀戮。上天告诫说，信谗害忠，则除掉广阳。洪范五行传说，水对应北方，是储藏之气，气属极阴，宗庙是祭祀的象征，所以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祭品，王后亲自养蚕以供祭服，这是最敬重的。发号施令，十二月都得祈气，则水气顺畅。如果人君减慢宗庙，不祈祷祭祀，违背天时，则水不润下。梁天监两年六月，泰末、信安、封安三县大水。春秋考异游说，阴盛臣逆人卑，则水出何绝。当时江州刺史陈伯之、益州刺史刘继廉举兵反叛，军队多次出动， 百姓仇怨，是沉溺人悲的应验。天监六年八月，健康大水，涨到遇到七尺。七年五月，健康又大水。当时多次出兵抵抗魏军。十二年四月，健康大水。当时大量征发士卒驻福山堰、以兰淮水，劳役连年，是百姓悲怨的应验。中大通五年五月，健康大水，遇到可以通船。京房一飞后说，大水到国都，见人将高贵。这是萧栋、侯景建称尊号的应验。北齐和亲二年十二月，兖、赵、魏三州大水。天统三年，滨州汾水泛滥。占卜说，水是纯阴之精，阴气阳溢，是小人专制。当时何世开、袁文尧、赵彦深专权的应验。武平六年八月，山东各州大水。京房一飞后说，小人跳跃，无所畏忌，阴不至阳，则涌水出。当时群小掌权，邪佞满朝，宦官受宠，凌人封王。这是应验。开皇十八年，河南八州大水。当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，滥杀宫人，放逐罢黜宰相，杨素颇为专权。水是阴气，臣妾圣强的应验。仁寿二年，河南、河北各州大水。京房易传说，专权有制，诸法无理，则其灾为水。也是由于隋文帝用刑严极，臣下有小过，文帝有时亲临斩杀，又先前柱国十万岁因无止被杀戮，是诸法无理的应验。大业三年，河南大水，淹没三十多郡。炀帝即位以来，未行郊庙之礼，是减慢宗庙废弃祭祀的应验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土对应中央，为内室，宫室台榭，夫妇亲属。古代从天子到世人，宫室寝居大小有差，高低一等，骨肉有恩，所以明王贤君修宫室之制，仅夫妇之别，加亲戚之恩，尽父兄之礼，则中气和。人君纵心肆意，大建宫室，高筑台榭，雕文刻镂，以疲惫人力，淫逸无别，妻妾过度，侵犯亲戚，亲侮父兄，中气乱，则庄稼不成。北齐后主武平四年，山东饥荒。当时大兴土木于仙都院，又在邯郸建宫，穷极奢侈华丽，后宫侍御千余人，都饱衣欲食。这是违逆中气的惩罚。隋炀帝大业五年，燕、代、齐、鲁各郡饥荒。此前建立东都，制度崇尚奢侈，又宗室诸王多被远迁边郡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容貌不恭敬，称为不素，则下属不敬。阴气盛，所以其咎为狂妄，其罚为常语，其极恶。时有服饰怪异，时有龟孽，有饥祸，有下体生上体的疾病，有青色灾异，青色祥瑞。只有金克木，临容貌不恭敬。侯景建即尊号，登元丘，行走不能正履，有见使者知道，其不能免。侯景不久败亡。梁元帝平定侯景后，攻破萧纪，而有骄傲自满之色，性情又深沉猜忌，因此臣下离心。即位三年而被西魏攻陷，元帝最终不得好死。陈后主每次祭祀郊庙，都声称有病不去。建宁令张华上奏劝谏说，迎娶三妃时亲临宣台祭祀宗庙，却称病不去，这不是恭敬严肃的态度。后主发怒而杀了他，又招引江总、孔范等人入宫宴饮，不再有尊卑次序，称他们为侠客，专门以作诗饮酒为乐，不关心国政。秘书兼副曾尚书劝谏说，君主应当恭敬侍奉上天，爱护百姓如同子女，减少嗜好欲望，远离奸邪谄媚之人，天未明就起床穿衣，日暮还忘记吃饭，因此恩泽覆盖天下，福庆流传子孙。陛下近来酒色过度，不虔诚祭祀郊庙大神，专门献媚于淫乱昏暗的鬼怪，小人在身边，宦官专权，憎恨忠直之事如同仇敌，看待百姓如同草芥。后宫穿着绫罗绸缎，马厩里的马吃剩的粮食很多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尸体遍野，神人共怒，众叛亲离。我担心东南的帝王之气从此就耗尽了。后主不听，骄横放纵日益严重，不久国家灭亡。陈朝的司空侯安都 自认为有安定社稷的功劳，骄傲自满日益严重，每当裴世彦饮酒酣时就伸开两腿坐着。曾对文帝说，比起做临川王时怎么样，又借华林园的水殿和妻妾宾客在上面摆酒设宴，文帝非常厌恶他，后来终于被处死。东魏武定五年，后齐文襄帝当时还是世子，恰逢神武帝去世，密不发丧，到邺城朝见魏帝。魏帝设宴款待他，文襄起身跳舞。等到他继承王位，又到邺城朝见魏帝，裴氏宴饮时表现怠慢。有见识的人知道文襄不能免祸，后来果然被盗贼杀害。神武帝时，司徒高昂曾去襄府，想要直接进门，守门人阻止他。高昂发怒，拉弓射守门人，神武帝没有怪罪他。不久，高昂被西魏杀死。后期后主被周军逼迫，到邺城聚集军队。胡律孝钦劝后主亲自慰劳将士，应当流泪慷慨陈词，来激励他们，人们自然会奋勇。孝钦交给他言辞，后主同意了。等面对众人时，默默无言，于是羞愧的大笑，左右的人都讥笑他。将士愤怒地说，他自己尚且如此，我们急什么？从此都没有作战之心，不久被周军俘虏。隋炀帝自恃才学，常常对天下世人傲慢，曾对侍臣说，天下人应当认为我是继承先人基业而拥有四海吗？假使让我与士大夫一起考试选拔，也应当做天子，认为当代的贤才都不如自己。尚书说，认为别人不如自己的人会灭亡。皇帝自夸而轻视天下，能不灭亡吗？皇帝又说，学习吴地方言，后来终于死在江都，这也和鲁襄公死在楚宫是一类事。梁朝天建七年七月，下雨，到十月才停。洪范五行传说，阴气强烈积聚，然后产生水雨之灾。当时武帝连年兴兵，这一年又大举北伐，各路军队颇有捷报，但士兵疲惫，百姓怨恨，这是阴气蓄积的应验。陈朝太建十二年八月，大雨连绵。当时始兴王陈叔陵骄横放纵，是阴气强盛的应验。第二年，宣帝去世，后主即位。陈叔陵再丧次刺杀后主，工人救他，仅得免死。叔陵出宫，到东府作乱。后主命令萧摩诃击败他，死者上千人。东魏武定五年秋，大雨七十多天，是元景刘思义谋杀后齐文襄帝的应验。后齐和清三年六月庚子，大雨昼夜不停，到甲辰日，山东发大水，很多人饿死。这年突厥入侵滨州，北方的戎人制造祸乱，这是应验。天统三年十月，连日阴天大雨，是胡太后淫乱所产生的感应。武平七年七月，久雨成涝，百姓流亡。当时洛提婆、韩长鸾等人当权，是小人专政的惩罚。后周建德三年七月，连绵大雨三十天。当时魏次王宇文直暗中图谋叛乱，恰逢皇帝到云阳宫，宇文直率其党羽袭击肃章门，尉迟运迎击打败了他。那天雨停，梁朝普通两年三月，大雪，平地三尺深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肃征的常规是雨，但尤其厉害。雪又是阴气蓄积非常旺盛，都是妾不像妾，臣不像臣的应验。当时益州刺史文僧朗率州叛变投魏，是臣不像臣的应验。大同三年七月，青州下雪，损害庄稼。当时胶州刺史李贲举兵造反，建越称帝，设置百官，攻打不能攻克。十年十二月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当时少林王萧伦、湘东王萧绎、武林王萧嫉妒权势与君主相当，颇为骄横放纵，皇太子非常厌恶他们，皇帝不能抑制削减。上天显现灾变，皇帝又不醒悟。等到侯景之乱，各王各自拥有强兵，外表有复原的名义，内心无秦王的实际，抛弃君父，自相屠杀，国家终于灭亡。东魏兴和两年五月，大雪。当时后齐神武帝担任宰相，征发士卒十余万修筑邺城，是百姓怨恨的征兆。武定四年二月，大雪，人畜冻死，道路上到处都是。当时后齐执掌朝政，而部落基举兵造反，侵犯作乱数州，很多人死亡。后齐和亲二年二月， 大雪连雨，南北千余里，平地数尺，繁霜白天降下。当时突厥木干可汗与周军进入滨州，杀掠官吏百姓，不可胜数。天统二年十一月，大雪。三年正月，又大雪，平地二尺。武平三年正月，又大雪。当时冯淑妃、陆令萱在宫中控制朝政，阴气蓄积浓厚，所以天象屡次变异，雷雨不合时令。陈朝太监元年七月，大雨，震坏了万安陵的华表，又震坏了慧日寺的塔刹，瓦官寺众阁门下一个女子被震死。金房一妃后说，雷雨霹雳击中丘陵的是违背先人命令，因火而杀人的是君主听信谗言杀害正直之人。当时蔡景历因奸邪被任用，右仆射陆善因谗言毁谤而获罪，发病而死。十年三月，雷击武库。当时皇帝喜好用兵，连年北伐，内外空虚枯竭，将士疲劳困顿。攻克淮南后，又进一步图谋彭城、汴州，毛喜恳切劝谏，不采纳。因此吴明彻各路军队全军覆没，于是失去淮南之地。武库是兵器聚集的地方，而雷击他，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应当停止战争来安定百姓。皇帝不醒悟，又大举兴兵。那年六月，又雷击太皇寺的塔刹、庄严寺的路盘、重阳阁的东楼、鸿胪府的门。太皇、庄严二寺是陈国奉佛的地方，重阳阁是常去游乐宴饮的地方，鸿胪是宾客礼仪所在。而同一年被雷击，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国威已经丧失，不致力于修德，以后必定有依赖福道、沉溺宴乐、抛弃礼仪而亡国的人。陈国君臣进步醒悟，到后主时代，灾异屡次出现，恐惧而在太皇寺设身为奴，以祈求暗中庇佑，不关心国政，沉溺酒色，抛弃礼法，不修好邻国，以致败亡。北齐武平元年夏，雷击丞相段孝先的南门柱。金房一传说，雷击贵臣的门和屋的，不出三年，奸臣被诛杀。过了一年，何世开被杀。东魏武定四年冬，天上下雨，形成木冰。洪范武行传说，这是阴气强盛而凝结停滞。木属少阳，是贵臣的象征。将要有祸害，那么阴气胁迫木，木先受寒，所以遇雨而冰附着它。木冰又名戒，戒是兵戈的象征。当时司徒侯景控制河南，到神武帝有病，文襄帝担心他作乱而征召他，侯景于是举兵造反。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鲍显都被侯景抓去侮辱，这是贵臣有祸害的应验。后来左仆射慕容绍宗与侯景在郭阳交战，俘虏斩杀五万人。后齐天宝二年下雨，形成募兵三天。当初清河王高岳被高归燕进谗言，这年因忧而死。武平元年冬下雨，形成募兵。第二年二月又出现募兵。当时陆尚书事何世开专政。那年七月，太保琅琊王高演假传诏令杀了他。领军大将军库迪福连、尚书右仆射冯子从都因高演牵连被刺死。九月，高演也被害。六年、七年连年春季冬季出现募兵。那年周军进入晋阳，于是平定邺都。后主逃到青州，贵臣死亡离散，周郡被兵祸的不可胜数。梁朝中大通元年四月，大雨冰雹。洪范武行传说，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的现象。当时皇帝多次舍身为奴，拘泥信奉佛法，被僧人所控制。陈朝太监两年六月，大雨冰雹。十年四月，又大雨冰雹。十三年九月，又下冰雹。当时始兴王陈书龄骄横放纵，暗中结交死士，图谋不轨，皇帝又宠遇他，所以上天三次显示灾变。皇帝不醒悟，等到皇帝去世，书龄果然作乱叛逆。后骑楼皇后卧病，睡衣无故自己飘起。不久皇后去世。文宣帝末年，身穿锦绣，涂脂抹粉，多次穿胡服微服出行于街市。脂粉是妇女的装饰，阳刚变为阴柔之势，君主变为臣子的象征。等到皇帝去世，太子继位，被废为济南王。右骑士出自阴山，胡服 是即将恢复当初的服装。锦绣不是帝王的法服，微服是平民的事，这是齐朝灭亡的征兆。后主喜欢让宫女用白月布折在额头，形状像丧祭的头巾，又制作白盖，这两样是丧货的服装。后主果然被周武帝消灭，父子同时被害。武平年间，后主在院内建造平儿村，亲自穿破烂衣服在其中行乞，以此取乐，又经常让人穿黑衣互相捆绑。后主果然被周军打败，被俘虏到长安而死。非后穷困，以至于靠卖蜡烛为生。北周大象元年，皇帝带的冕有24流，车服旗鼓都以24为节度。侍卫的官员穿五色衣服，夹杂红紫色，命令天下车辆用大木做轮子，不装辐条。朝士不得配绶带，妇人涂黑眉毛画黄眉。又制造下帐，像宋中的用具，让五位皇后各居其一，把宗庙祭器摆放在前面，皇帝亲自独柱板而祭祀。又用五辆鹿车装载妇人，亲自率领左右步行跟随。又倒玄机和碎瓦在车上，看他们发出的声音，以此取乐。这些都是伏妖。皇帝不久突然暴死，而政权归于隋朝，周朝的法度全部被更改。隋朝开皇年间，房陵王杨勇在东宫时，以及宜阳公王世姬家中，妇人所有的领巾行至同朔藩军旗。妇人属阴，是臣子的象征，而穿军旗服装是臣子有兵祸的应验。杨勇后来遇害，王世姬因罪被处死。开皇年间，有人上书说，连年以来鸡叫时不鼓动翅膀，好像腋下有东西阻碍它，翅膀不能举起，这是说肘腋之臣将要有变故。奏书呈上，不被省察。金房一妃后说，鸡叫不鼓翅，国家有大害。后来大臣多被诛灭，诸王被废除，太子被幽禁废除。大业初年，天下的鸡多在夜里叫，金房一妃后说，鸡在夜里叫是紧急命令。又说，黄昏时叫，百姓有事；人定时叫，多有战争；半夜叫，流血遍地。到中年以后，军国事务繁多，用度不足，于是紧急命令和暴虐赋税，责令地方官完成，百姓无法生活了，纷纷起来做盗贼，战争不停，尸骸遍野。开皇年间，叶庭宫每夜有人来挑逗工人，公司报告皇帝，皇帝说，门卫很严，人从哪里进来，应当是妖精罢了。于是告诫工人说，如果遇到只管砍他。后来有像人的东西夜里来上床，工人抽刀砍他，好像砍中枯骨，那东西掉下床逃跑，工人追赶他，于是进入水池沉没。第二天，皇帝命令弄干池水，得到一只龟，直径1尺多，上面有刀痕，杀了他，于是绝迹。龟是水居而灵异的动物，是阴谋的象征，是晋王相公耶谄媚求嗣的应验。临清省清祥陈朝贞明2年4月，无数老鼠从蔡州岸进入石头淮河，到清塘两岸，几天后死亡，随水流漂出长江。这是近于清祥。金房一飞后说，老鼠无缘无故群居，不打洞而聚集的，君主会死，不久国家灭亡。陈天嘉6年秋季7月，宜贤堂无缘无故自行倒塌，这属于金器侵犯木器的灾异。当时皇帝大规模修建宫室，新建显德等5座宫殿，号称壮丽，百姓失去生计，所以木器失去本性。宜贤堂是礼遇贤能、尊重年长者的象征，无缘无故自行倒塌，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皇帝喜好奢侈，不能任用贤能之人，何必保留空灵呢？皇帝不醒悟，第二年竟然驾崩。贞明元年6月，宫内的水殿好像有刀具砍伐的声音，那座殿因此无缘无故倒塌。7月，朱雀行又无缘无故自行沉没。当时后主大规模修建园林院囿，布虔诚祭祀宗庙。水殿是游乐宴饮的场所，朱雀行是国都大门的重要道路，无缘无故自行毁坏，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宫室毁坏，渡口道路断绝。后主不醒悟，最终被隋朝灭亡，宫室宗庙化为废墟。后齐孝昭帝将要诛杀杨殷，乘车前往尚书省，进入东门时，车上的旗杆无缘无故自行折断。皇帝对此非常厌恶，1年多后驾崩。 和亲三年，长广郡官署的房梁忽然剥落成人形，太守厌恶它而削去，第二天又恢复原样。长广是皇帝原来的封地，木器发生变异，是不祥的征兆。那一年皇帝驾崩，武平七年秋天，幕后将要去晋阳，到北宫向胡太后告辞。进入宫内门时，所乘坐的七宝车无缘无故陷入地里，牛的四条腿都没入土中。这一年齐国灭亡，幕后后来被俘虏到长安。后周建德六年，青城门无缘无故自行崩塌。青色是东方的颜色，象征着春宫太子。当时皇太子没有威仪礼节，青城门无缘无故自行崩塌是皇太子不能胜任的应验。皇帝不醒悟，第二年太子继位，果然行为无道，周朝危亡实际上从此开始。大业年间，齐王杨戬在东都修建宅地，新造的寝堂房梁无缘无故折断。当时皇上没有太子，天下人都认为杨戬按次序应当被立为太子，公卿大臣寄予厚望，杨戬于是骄横放肆，召来术士让他看相，又做诅咒之事。唐梁无缘无故自行折断，是木器失去本性，奸谋的应验。上天显示变异来警告他，杨戬不醒悟，后来果然得罪了皇帝。洪范五行传说，言语不依从正道，这叫做不义。他的过错是僭越，他的惩罚是长期干旱，他的极端后果是忧虑。这时就会有尸妖，会有毛虫的灾祸，会有犬祸。所以有口舌的疾病，有白色灾异和白色祥瑞。这就是木器侵犯精气。林言语不依从正道。梁朝武陵王萧继建越级皇帝位，建年号为天正。永丰侯萧总说，王不能成功了。从前桓玄年号大亨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是二月了。而桓玄的失败确实在仲春。现在天正，正字拆开是一指，难道能长久吗？果然一年就失败了。后齐文宣帝时，太子高英应当行加冠礼，诏令邢子才为他取字。邢子才给他取字叫正道。皇帝说，正是一指，我的儿子大概要衰败吧。邢子才请求更改，皇帝不允许，说这是天意。于是回头对长山王高演说，夺取地位就随你，但千万不要杀他。等到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长山王果然废除他而自立。高英不久被杀害。武成帝时，左仆射何氏开对皇帝说，自古帝王最终都化为灰土，尧舜桀纣究竟又有什么不同？陛下应当趁年轻纵情欢乐，一天可以抵得上千年，不要自我约束劳苦。皇帝喜欢他的话，更加奢侈淫靡。何世开既用不正当之道诱导皇帝，自己又独揽大权，最终被御史忠诚杀死。武平年间，陈朝人侵犯彭城，后主发言表示忧虑恐惧，侍中韩长鸾进言说，即使失去黄河以南，还能做归淄国的王子。淮南现在丢失，何必过多忧虑？人生能有多久，只管享乐，不必担忧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于是沉溺于酒色，不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。不久被周朝灭亡。武平七年，后主被周朝军队打败，逃到邺城，自称太上皇，传位给太子高恒，改年号为龙化。当时人拆解这个年号的字形，说是将死。后主后来果然投降周朝而死。周武帝改年号为宣政，梁主萧悝拆解这个年号的字形，说是宇文王日。当年六月，皇帝驾崩。宣帝在东宫时不遵守法度，武帝多次鞭打他。等到继位后，摸到伤疤而大骂说，死得太晚了。又改年号为大相，萧悝又拆解字形成天子冢。第二年皇帝驾崩。开皇初年，梁王萧从改年号为广运。江陵的父老相互说，运字是军走的意思，我们的国君大概会被军队赶走吧。后来萧从到京师朝见而被扣留，不能返回。他的叔父萧炎劫掠居民反叛，梁国于是被废黜。文帝给皇太子取名杨勇，晋王名杨英，秦王名杨俊，蜀王名杨秀。开皇初年，有人上书说，勇是一夫之勇，又千人之秀是英，万人之秀是俊。这些是平民的美称，不是帝王的好名字。 皇帝不明白。当时人称呼阳性多为阴。有人对皇上说阳阴反成为营养。皇帝听了不高兴，立刻改掉。后来杨勇、杨俊、杨秀都被废黜，杨帝继位，最终失去天下，终于成为杨氏的灾殃。杨帝即位，年号叫大业。有见识的人厌恶他，说自拆开是大苦来。不久天下丧乱，全国遭受荼毒之苦。杨帝曾经从容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，我天性不喜欢别人觐见，如果地位声望显达而来觐见我，以求取当世民生的，更加不能容忍。至于卑贱之事，虽然稍微宽容些，但最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你要知道，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古代圣明君主统治天下，广开四方视听，悬挂敢于觐见的鼓，设立书写谤言的本，来开通言论之路，还担心忠言不能到来，因此恩泽遍布四海，福庆流传子孙。而皇帝厌恶直言，仇视见识，难道能长久吗？最终遭到杀害。梁朝天建元年，大旱，一斗米五千钱，很多人饿死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国君持守极度骄阳的品性，心失动众，劳累百姓过度，来兴建诚意，不顾百姓，臣下悲伤怨恨。然而心中不能放纵，所以阳气旺盛而失去节度，阴气沉滞而不依附。阳气旺盛，旱灾就应验。当初皇帝从襄阳起兵，击败张冲，打败陈伯之，到平定建康，前后连续作战，百姓疲惫，到即位后又和魏国交战不止，这是旱灾的应验。陈朝太建十二年春季不下雨，一直到四月。在此之前，周朝军队劫掠淮北，始兴王陈叔霖等各路军队失败，淮北之地全部被周朝占领，大概是这事的应验。东魏天平四年，滨州、泗州、汾州、建州、晋州、绛州、秦州、陕州等各州大旱，百姓大多流离失散。这一年，七神武和西魏在沙苑交战，失败，死者数万人。东魏武定二年冬春旱灾。在此之前，西魏军队进入洛阳，神武亲自率军大战于芒山，死者数万人。后齐天保九年夏季大旱。在此之前，大规模征发士卒，修筑长城四百多里，是劳役的应验。乾明元年春季旱灾。在此之前，征发士卒数十万人，修筑金凤、圣应、崇光三座台阁，穷极奢侈华丽，不体恤百姓，是极度骄阳的应验。和亲两年四月，滨州、晋州以西五个州旱灾。这一年，征发士卒修筑止关，突厥二十万人毁坏长城，侵犯衡州。后主天统二年春季旱灾。当时大规模征发士卒，兴建大明宫。开皇四年以后，京城接连旱灾。当时迁都到龙首，建立宫室，百姓疲惫，是极度骄阳的应验。大业四年，燕州、代州沿边各郡旱灾。当时征发士卒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，皇帝亲自巡视塞外，百姓失去生计，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不断。大业八年，天下旱灾，百姓流亡。当时征发天下军队，皇帝亲自征讨高丽，六军受冻挨饿，死亡者十之八九。大业十三年，天下大旱。当时郡县乡邑都派遣修筑城墙，征发男女，无论老少都去服役。梁朝天建三年六月八日，武帝在众云殿讲经，僧人智公忽然起身歌舞奏乐，不久又悲泣，于是作五言诗说，快乐啊三十余年，悲哀啊五十里，但看八十三，子弟夭灾起，宁臣作欺骗，贼臣灭君子，若不信无语，龙石猴贼起，且至马中间，衔悲不见喜。梁朝从天建到大同三十多年，江南太平无事。到太清二年，台城陷落，皇帝在位四十八年，所说五十里就是指此。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，侯景从玄户前来投降。玄户在丹阳之北，属于子弟。皇帝被朱毅的话迷惑而接纳侯景。侯景作乱开始于戊辰年。到五年，皇帝忧虑而驾崩。大通年间，有童谣说，青丝白马受阳来。其后侯景攻破丹阳，骑白马 用青丝做缰绳。陈朝初年有童谣说，黄斑青葱马，从寿阳水边出发，来时冬天末尾，去日春天开始。后来陈后主果然被韩擒打败。韩擒本名韩擒虎，黄斑就是指此。攻破建康时，又骑青葱马，往返时节都相符。陈朝时，江南盛行歌唱王献之的《桃叶》，歌词“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桨，只渡没有苦，我自迎接你。”晋王杨广讨伐陈朝开始时，在桃斜山下设置营寨，到韩擒渡江，大将人蛮奴到新陵引导北军，是这歌的应验。陈后主建造齐云关，国人歌唱说：“齐云关，寇来无忌盼。”工程未完成，后主就被隋朝军队俘虏。贞明初年，后主创作新歌，歌词非常哀怨，让后宫美人学习歌唱。歌词是：“玉树后庭花，花开不复久。”当时人认为是歌谣谶语，这是不久灭亡的征兆。齐神武刚开始迁都到邺城时，有童谣说：“可怜青雀子，飞入邺城里，做科还没成，抬头失乡里。”寄信给岳母，看好新媳妇。魏孝敬帝是清河王的儿子，皇后是神武的女儿。邺都公事还未完备，就遇到禅让取代，是做科未成的应验。孝敬帝不久驾崩，文宣帝把皇后改封为太原长公主，下嫁给杨英。当时娄后还在世，所以说寄信给岳母，新媳妇指皇后。武定年间，有童谣说：“百尺高杆摧折，水底燃灯成灭。”高氏其姓，成是文襄王高成的名字。武定五年，神武驾崩，是摧折的应验。武定七年，文襄王被盗贼杀害，是成灭的征兆。天宝年间，陆法和进入国境，在屋壁上写道：“十年天子还算可以，百日天子急如火，周年天子交替坐。”当时文宣帝在位十年驾崩，废帝继位一百多天就被取代，孝昭帝即位一年驾崩，这是应验。武平元年，童谣说：“胡结尾，你欲除我，我除你。”这年四月，陇东王胡长仁谋划派遣刺客杀和释开，事情泄露，反而被何世开诬陷而死。武平二年，童谣说：“何世开，七月三十日，将你向南抬。”小孩唱完后，一起拍手说：“杀掉。”到七月二十五日，御史中丞琅琊王高演抓住何世开，送到南台而斩杀。这一年又有童谣说：“七月割禾伤枣，九月吃糕正好，十月喜当饭瓮，十一月初却照老。”七月何世开被诛杀，九月琅琊王遇害，十一月赵彦深出任西兖州刺史。武平末年，童谣说：“黄花是玉落，清尊淡满浊。”当时幕后母子淫乱邪恶，干预朝政，时人为此忧虑。幕后小子黄花不久遇到齐国灭亡，是玉落的应验。夜中又有童谣说：“金座扫帚玉座把，净扫玷污迎西家。”没过多久，周朝军队进入邺城。周朝初年有童谣说：“白杨树头金鸡鸣，只有阿舅无外甥。”晋帝是隋家的外甥，后来退位去世，他的舅舅们势力强盛。周宣帝和宫女们在夜里手拉手踏着节拍唱歌说：“自知生命促，把竹叶行游。”宣帝即位三年后去世。开皇十年，高祖寻幸滨州，宴请秦孝王和王子相。皇帝作四言诗说：“红颜聚己，玉貌须臾，一朝花落，白发难除，明年后岁，谁有谁无。”第二年王子相去世，十八年后秦孝王去世。大业十一年，炀帝从京城去东都，到达长乐宫，饮酒大醉，于是作五言诗。诗的结尾说：“徒有归非心，无复迎风力。”让美人再三吟诵，皇帝流泪沾湿衣襟，侍从们无不叹息。皇帝于是寻幸江都，又作五言诗说：“求归不得去，真诚遭个春。鸟声争劝酒，梅花笑杀人。”皇帝在三月被杀害，这正是遭遇春天的应验。这一年盗贼蜂拥而起，道路阻塞，皇帝恐惧，于是没有返回的想法。皇帝又梦见两个小孩唱歌说：“住一死，去一死，未若乘船渡江水。”因此在丹阳修筑宫殿，打算住在那里。工程还没完成，皇帝就被杀了。 大业年间，童谣说：“桃李子，鸿鹄绕阳山，宛转花林里。莫浪语，谁道雪？”后来李明杨玄感谋反受到牵连，被官吏拘捕，在路上逃跑叛变，秘密勾结群盗，从阳城山而来，攻破洛口仓，后来又驻兵在院内。莫浪语指的是李密。宇文化即自称许国，不久也被消灭。谁道许大概是惊讶怀疑的话。灵毛虫之孽。梁武帝中大同元年，少林王萧伦在南徐州卧室内，白天有野猫在屋檐上争斗，掉下来被捉住。太清年间遭遇侯景之乱，率兵救援台城。到中山，有只冬眠的熊无缘无故出现，咬萧伦所骑的马。这是毛虫的灾祸。萧伦不久被王僧辩打败，逃到南阳，被西魏杀害。中大同年间，每晚有狐狸在宫阙下鸣叫，几年后才停止。金房一飞后说：“野兽群鸣，城邑中将要空虚。”不久国家大乱，丹阳人几乎死光。陈真明初年，狐狸进入床下，捕捉不到。金房一飞后说：“狐入军事，是不拘。”不久国家灭亡。东魏武定三年九月，豹子进入邺城南门，被杀死。五年八月，豹子又上了铜爵台。金房一飞后说：“野兽进入城邑，以及到达朝廷、道路、官署府门，有大祸害，君主死亡。”这一年，东魏军队在玉璧战败，神武帝高欢得病去世。后期武平二年，有兔子出现在宗庙社稷之中。金房一飞后说：“兔入王室，其君亡。”按宗庙是祖先的神事。五年后，周朝军队进入邺城，后主向东逃跑。武平末年，滨州、四州各州很多狼吃人。洪范五行传说，狼是贪婪凶暴的野兽，大体以白色为主，是战争的征兆。又像狗，近于犬祸。金房一传说，国君将要无道，祸害将波及他人，躲进深山保全自身。其妖异是狼吃人。当时皇帝任用小人，争相贪婪凶暴，残害人物，这是吃人的应验。不久被周军消灭，是战争的征兆。武平年间，朔州府门外无缘无故有小孩脚印，又堆土形成城墙制叠的形状。当时的人觉得奇怪而查看，原来是狐狸精作祟，渐渐流传到滨州、邺城。与武定三年相同战宴。这一年，南安王高思好在北朔起兵，直指滨州，被官军打败。郑子饶、杨法浩等又在山东作乱。后齐天宝四年，邺城吉顿丘都有狗与女子交配。洪范五行传说，异类不应当交配而交配，是被乱之气。狗交配人是犬祸，犬祸是阳气过盛，失去重心的应验。当时皇帝不关心国政，恩泽不施于国家。后主时，狗被封为开府仪同，母狗有夫人，郡君的称号，派兵士供养，吃精细粮食，睡在殿褥上。上天剥夺了他们的心智，把爵位加在狗身上，这是近于犬祸。上天的意思好像说，大臣们都像狗。后主不醒悟，于是因此灭亡。后周保定三年，有狗生崽，腰部以后分为两个身体，两条尾巴，六只脚。狗是凶猛的家畜，而有爪牙，是将士的象征。当时宇文护与侯福、侯隆恩等人有谋反之心，狗身体后部分开，这是应验。大业元年，雁门百姓家中的狗大多离开主人，成群聚集在野外，身体突然变得像狼一样咬噬行人，几年后才停止。五行传说，狗是看守防御的动物，现在离开主人是臣下不归附的象征。形状变得像狼，狼色白，是主兵的应验。之后皇帝穷兵黩武，劳役不停。上天的告诫好像在说，不要这样劳役，守御的臣子将要叛变作害。皇帝不醒悟，于是发动长城之役。接着又有西域、辽东的举动，天下怨恨反叛。到江都之变时，都是禁卫军臣子干的。临白省白翔。梁大同二年，地上长出白毛，长二尺，近于白翔。孙晟认为是劳役的怪异现象。在此之前，大规模征发士兵，修筑浮山堰，费用巨大， 工程将要完成又多次溃决，百姓厌烦劳役，满路叹息。齐和清元年九月，沧州及长城脚下，地上多长矛，有的白有的黑，长四五寸，近于白墙。当时北面修筑长城，内廷新建三台，百姓苦于劳役。开皇六年七月，京城天上落下矛，像头发尾巴，长的三尺多，短的六七寸。京房一飞后说：“天与矛，齐国大饥。”当时关中干旱，米价暴涨。后齐天统初年，泰山封禅坛的玉璧自己出现，近于白墙。泰山是帝王改朝换代禀告上天的地方，玉璧是所用的礼器，而自己出现将有改朝换代的人用玉璧的征兆。后来齐国灭亡，土地归入周朝，到高祖接受周朝禅让，天下统一，在泰山焚柴祭天正式应验。武平三年，白水岩下青石壁旁有文字说齐王走，有人改为上言，后主认为是吉祥的征兆，百官都来祝贺。后来周朝军队进入国境，后主果然放弃邺城逃跑。开皇十七年，有十多块陨石落在武安、阜阳之间。洪范五行传说，石头从高处坠落，君主将有危险。七年后，皇帝去世。开皇末年，高祖在宫中埋了两块小石头在地上，用来标记放床的位置。不久，石头变成了玉。刘向说，玉是最尊贵的东西，低贱将要变为尊贵的征兆。到大业末年，盗贼都建成名号。大业十三年，西平郡有块石头，文字说天子立千年，百官祝贺。有见识的人批评说，千年万岁是死后的意思，现在说立千年，灾祸不远了。第二年，皇帝被杀。梁大同十二年，去阿建陵隧道口的石麒麟移动，这是木枕经，移动是迁移的征兆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园林没有主人，石麒麟将要被人搬走。后来国家果然灭亡。后齐和清四年，殿上的石头自己立起，两两相击。崔梦认为石头是阴类，象征下属，殿上石头自己立起，是左右亲近之人离叛的应验。到周军东伐时，宠臣卫相院、启福贵和兄弟韩建业等人都叛变归附周朝。梁大同十二年正月，送两个辟邪石兽到建陵，左边双脚的到了陵墓所在地，右边独脚的将要牵引时，在车上跳跃了三次，车子的两根圆木都折断了，于是换车，离陵墓不到二里，又跳跃三次，每次跳跃时，车旁的人无不震惊跳起，离地三四尺，车轮陷入土中三寸，这是木枕经。刘向说，失去重心，命令不能施行，言论不被听从，以扰乱精气。石头属阴，是臣子的象征，臣子将要叛变的应验。梁武帝晚年不把政事放在心上，君臣只讲佛经，谈玄学而已，朝纲混乱，命令不行，言论不从的过错，后来果然导致侯景之乱。周建德元年，濮阳郡有石像，郡官命令运到府中，打算刮取金子，在路上石像自己跳落到地上，这样重复两次，于是用大绳子绑在车壁上，又挣断绳子掉下来。当时皇帝已经消灭北齐，又经营淮南，征伐不停，百姓疲惫困苦，这是失去重心的应验。